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心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
行业分析，中国人在澳洲投资买房者会日渐增加。靠追一名男子身份资料被盗后，被黑客盗走近40,000元。坎培拉将举办冬季节，申请参与者有望获政府资助。国旗 Marki 卡累积金额过亿，澳洲政府躺赚利息。今年澳洲国庆日近20,000移民宣誓入籍。总督公布国庆日受分名单，1,047名澳洲人获殊荣。澳洲冇被中国列入恢复旅行团出境地名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随住中国房市不景气，房地产行业预计大量中国人会带住现金嚟澳洲买房。据等咩房地产网报道，最新海外购房意向调查显示，嚟自中国大陆同香港嘅买家喺2022至2023财年。可能会在海外房地产市场投入约48亿澳元。澳洲仍然是中国人海外购房的首选地，其次是美国和加拿大。据外贸首席执行官安萨里表示，这个是3年多来中国人首次轮赴海外买房，他们对海外的房地产市场的投资开始复苏。在雪梨和上海开办业务的房屋代理中介巴拉斯钻石公司表示，目前他们每日都有5到6组中国买家预约睇房，很多人想买房自住，还有一些人希望投资，其中楼花很受欢迎，因为这些中国人需要时间将钱从中国转移出来。在中国解除疫情封锁打开国门前，中国人对澳洲房地产的投资已占据首位。澳洲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的报告显示，去年第三季度，中国大陆是澳洲住宅地产市场的最大外资来源地，共有价值数亿澳元的房地产交易获得澳洲政府的批准。其次是香港2亿澳元，排第三位的是越南1亿澳元。目前澳洲房价正在下跌，中国资金的涌入可能会令到疲软的房价出现反弹。在医疗保险公司 Medibank 发生数据泄露后，一名塔州男子身份遭黑客盗窃，这名男子的全部储蓄在几分钟内被黑客盗取。去年12月22日，这位名叫 Ridgeway 的塔州男子收到银行通知，说他的转账限额已增加到50,000澳元。他感到震惊，因为他并没有提出这样的要求。他马上登录他的联邦银行账户，发现有30,000澳元已被转出。这位电器工程师立即打电话给银行，但就在通话过程中，他看到又有9,860澳元被转走。就这样，他4年来积累的全部积蓄在几分钟内消失。这笔近40,000澳元的积蓄被转入一个 Consport 加密货币账户，但由于他之前已经向这个加密货币交易所转账，所以银行的双重认证没有启动。这位26岁的年轻人说，他随后直接开车去警察局报案，一个半小时后终于同联邦银行客户服务代表通话，当时他的账户被冻结了。令人震惊的是，联邦银行的反欺诈团队讲给 Ridgeway 听，有人打电话冒充他提供了个人详细资料，并将他的转账限额从1,000元提高到高达50,000元。但他不知道骗子是怎样得到他的详细资料并盗取他的储蓄。暗网监测显示，在 Medibank 遭受黑客攻击后，他的详细资料包括他的护照、出生日期和电子邮件资料已被泄露。联邦银行最初讲给他听，欺诈调查将需要长达45至90日，但根据澳洲新闻网了解，银行现在就可退还这笔损失的钱款。该发言人补充说，如果遭受欺诈，联邦银行的程序是尽快完全偿还客户，以尽量减少客户不便。坎培拉消息，创新者、艺术家、创意人员、企业、社区组织和研究人员现在可以申请参加将在2023年7月7日至16日举行的坎培拉冬季节。首都行政区首长巴尔说，有兴趣者可以向政府申请5,000澳元到20,000澳元的资助款，用于支持这个节日计划的一部分活动。政府正在寻找活动组织者提出一些想法，以提高坎培拉作为知识之都的声誉，并令到其成为倡导创意和引领潮流的地方。这些活动应该反映出冬季节的目标，即支持创意人员、我们的高等教育机构、研究人员和企业之间的合作。参加活动者应该是独特的坎培拉人，并强调同支持我们的包容性价值观。艺术厅长此恩表示，这个对当地艺术界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拨款计划将优先向来自广泛科学、艺术组织、场地和空间的艺术家、创意人员和合作者提供机会。 这项活动分两个阶段进行，任务可以在2月12号之前提交意向书，获选的申请人将被邀请在2月底提交完整的申请，要获得总计20万澳元的资金。冬季节将有助于支持首都行政区政府的旅游、艺术和经济发展重点。具体内容将在未来几个月内同这一新节目的官方名称一起宣布。冬季节资金指南可喺 https://events.canberra.com.au/event-organizers/funding-and-grants 网站上查询。意向书截止时间为2022年2月12号下午5点。墨尔本消息，惠州国旗 Michael 卡上的金额已累积超过1亿澳元，正存在惠州国库入面，为政府赚取利息。惠州政府银行账户中即存有 1.047 亿澳元隶属于国旗或无效的 Michael 卡金额，这个促使人们呼吁退还这些钱，并对陷入困境的票房系统进行紧急改革。1月21号晚，惠州政府对媒体表示，他们会想方设法将这些钱归还给合法所有者。政府一名发言人说，这些钱是欠惠州人的，我们希望看到这些钱能够回到其所有者的口袋里。公共交通用户协会发言人博文说，政府绝对应该设法将这些钱还给惠州人。有些情况可能是未注册的卡被扔掉了，如果是旧的但已经注册的卡被遗忘了，政府应该设法将钱还给用户，他们应该采取行动来鼓励人们领回自己的钱。目前这笔转存在一个账户，由法定机构惠州交通局管理。这个账户入面大多数资金来自过去4年未曾用过的 Mikey 卡，这个意味着这些卡已过期，并且很可能已丢失或被丢弃。虽然用户可随时取回他们的钱或把钱转到新卡上，但人们呼吁政府开展宣传活动，以确保用户知道属于他们的钱，避免政府的账户继续积累资金。自2012年 Mikey 投入使用以来，已发放了4250万张卡，但目前仅有1170万张卡处于有效使用状态。坎培拉消息，1月26号，澳洲国庆日当天，来自140几个国家的19000几名移民，在全澳各地举行的420几场入籍仪式中宣誓成为新公民。总理艾尔巴尼斯表示，如1.9万人成为澳洲公民，将令到澳洲更公平、更繁荣、更平等。1月26号，艾尔巴尼斯在坎培拉 Barry Griffin 会办举行的国家公民身份同升旗仪式上话，今日来自世界各地具有各种信仰和背景的19000多人宣布效忠他们的新家园澳洲，效忠我们的民主信仰、法律、价值观和人民。他赞扬移民在澳洲发挥了多方面的作用，说新公民带来的很多技能是澳洲发展必不可少的。在坎培拉宣誓入籍的新公民来自不同职业背景，有些是残疾人、社区和精神健康支持人员，有些是科学家、药剂师、机械估算师、行政人员、清洁工、会计和客户服务专业人员、天文学家等。移民、公民和多元文化事务部长贾尔斯则表示，作为庆祝2023年澳洲国庆日活动的一部分，入籍仪式可令到不同社区的市民思考澳洲公民身份的意义和重要性。综合消息，澳洲总督哈尔尼1月26号公布了2023年澳大利亚日的授勋名单，147名澳洲人包括多位华人获得这项殊荣。澳大利亚勋章制度在1975年建立，旨在表彰和庆祝澳洲人的杰出贡献及成就。澳大利亚勋章包括忠厚类勋章和军事类勋章，忠厚类分为4个级别，分别是澳大利亚同伴勋章、澳大利亚官佐勋章、澳大利亚元佐勋章和澳大利亚婚礼勋章。这次大约有1000名忠厚勋章被提名者，其中有736人荣膺勋章，其中6人获同伴勋章，47人获官佐勋章，177人获元佐勋章，506人获婚礼勋章。当中男性共383人，占总数52%；女性共353人，占48%。呢次系自1975年以嚟引入勋章制度以嚟嘅最高比例。勋章得主最高年龄嘅为102岁，年龄最少嘅37岁。获授勋者嚟自多个唔同领域，包括社区服务、国际关系、公共服务、经济商业、法律、环境保护、医学、教育、咨询科技、工程、多元文化事务、媒体、宗教、旅游等领域。 中国从2月6号起恢复旅行社经营中国公民赴20个国家出境团队旅游业务，但澳洲不在这份出境订名单上。墨尔本长城旅行社的老细张成认为，这个是对澳洲对来自中国的游客施加额外的新冠检测要求的报复，因为来自中国的旅行者被澳洲政府特别要求需要在旅行前48小时内进行新冠病毒测试并提交阴性反应结果。该旅行社是根据中国政府批准的中国公民旅游目的地国家计划授权经营导游团的运营商之一。中国公民自由行旅客则不受影响。英国、美国和法国等对中国游客提出新冠检测要求的国家都不在中国这份出境订名单上。联邦外交和贸易部发言人告诉媒体听，该部门对中国游客在澳洲旅游的浓厚兴趣持乐观态度。这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